转眼间，杜威来到这座繁华的大都市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一个月前，一家条件很好的幼儿园主动找到了杜威，请他做运动辅导老师。杜威于是很快赶了过来，又在离幼儿园不远的地方租了房子。那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很舒服，是在一栋居民楼的12层，电梯在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2点开通。而我们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张震创作作品，张震讲故事。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蜡笔画。这天晚上，为了完成园长交代下来的一个紧急任务，杜威留在了幼儿园里加班。当一切都收拾妥当赶到家楼下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2点多钟了。于是杜威不得不走步行梯上楼。这是杜威第一次走这个楼的步行梯。楼道的卫生保持得很好，没有乱七八糟的杂物，墙壁也洁白平整。而就在杜威走到8楼的时候，他的眼前忽然一亮，因为他看见就在那白色的墙壁上有一片用蜡笔画的儿童画。好大的一片画，几乎占满了整面墙壁。画面中是一些没有关联的内容，有树木，有汽车，有动物，有房子。在一座绿色尖顶的房子旁边，还有用红色蜡笔写的几个字：小健的家。而就在这时，杜威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了跑步的声音。他急忙转过身，而就在那一刹那，杜威看见好像是有一个小小的身影从楼道的转弯处跑了下去。第二天乘坐电梯的时候，杜威向开电梯的小姑娘桃子问起了那个小健。桃子的回答让杜威大惊失色。桃子说，小健是住在8楼的一个小男孩，他在2个月以前死了。那男孩生前性格很孤僻，很少跟人说话，但是他特别喜欢画画。好多回，那男孩的父母坐电梯的时候，垃圾袋里装的全都是画满了画的纸。转眼到了2个月之后，这天是杜威24岁的生日，好多同事都聚集起来为他庆祝。当杜威带着微醉的兴奋站在楼道口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的2点多钟了。杜威小心翼翼地上楼，体内的酒精使他的脚步有点摇晃，他不住地低头瞅准台阶，并尽量让自己的脑海中充满刚刚的热闹场面，以赶走慢慢涌起的恐惧，因为那个男孩住过的8楼已经越来越近了。但是当杜威抬起头又看见那些画的时候，他还是禁不住微微地颤了一下。洁白的墙壁上还是那些色彩斑斓的线条，有树木，有汽车，有动物，有房子。在那座绿色尖顶的房子旁边是4个红色的字：小健的家。杜威转过身继续上楼，他在心里告诉自己，其实没什么可怕的，也许上回那个跑动的身影根本就是自己的一种幻觉。可是突然间，杜威的脚步停下了，他慢慢地转过脸，再度把目光指向那片蜡笔画，然后他又慢慢地抬起目光向楼道门望了过去。天哪，那门上面的数字竟然是9。这里是9层，而那个男孩分明是住在8层，自己上回看到这片蜡笔画也是在8层。 刚刚杜威在上楼的时候一直在专注地看着脚下的台阶，所以完全忽略了楼层的位置。杜威又跌跌滑滑地向下走去，很快他又回到了八层。天哪，杜威紧紧地握住楼梯的把手，他看见眼前只是一堵洁白的墙。这一夜杜威睡得很差，第二天早上他早早就起了床。当他走进电梯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桃子打着哈欠冲他点头，电梯向下驶去，但很快就停下了。电子数字告诉他们，电梯停在了九层。电梯门开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抱着她的宠物狗站在电梯的门口。那女人的样子看起来很可怜，她的右臂上缠着一块黑纱，显然是刚刚死去了亲人。她的头发很凌乱，双腿一动不动地并立在地上，毫无生气的眼睛里还残存着点点的泪光。桃子有点不知所措地望着这个女人。孙大姐
啊，
那女人的身体微微地颤动了一下，她像是刚刚从梦中惊醒一样，紧喘了几口气，朝电梯里空空地望着。孙大姐，您是您叫的电梯吗？
是我叫的。
那您怎么不上来呀？是在等人吗？
等人？哦，不等人，我要出去。
那女人向电梯里蹭了过来，她好像是要朝桃子笑笑，但表情却非常的难看。电梯的门关上了，那女人开始轻轻地抽泣起来。孙大姐，您这是怎么了？孙大姐，是不是家里面刘大哥呢？
这以后还让我怎么活呀？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啊，刘大哥的什么时候？
不是他，是我的这条大黄啊。
天哪，那女人猛地把怀中的那条狗捧了起来，那狗的眼睛紧紧地闭着，脑袋也死死地向下耷拉着，那是一条死去的狗。死亡的气息迅速充满这个2平方米的空间。杜威猛地转过身，他的身体紧紧地贴在电梯冰凉的后壁上，他甚至觉得连电梯的墙角里都有股腐烂的气息在翻腾着冒出来，刺进他的鼻腔。可是电梯又停下了，一串脚步声传进了杜威的耳朵，杜威感觉到有几个人在依次地走进电梯，而与此同时，那个抱着狗的女人也正一点一点地向他的身边挪。终于，就在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杜威感到有一个冰凉的东西顶在了他的背上。那就好像是一层薄薄的棉花包裹着的一块冰凉的生铁。杜威快要窒息了，他站立着回过头，把目光向那个东西投了过去。天哪，顶在他背上的正是那条狗耷拉着的脑袋。那棕黄色的狗毛像一丛丛长了须子的蛆虫，正在安静地熟睡着。突然，狗的脑袋抬了起来，天哪，它的眼珠在紧闭的眼皮底下缓缓地转动着，嘴角也似乎在微微地张开，那样子分明就是一个在睡梦中露出了微笑的孩子。当杜威又回到这座楼的时候，他已经在医院里住了一周的时间， 那天早上他惊叫了一声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是同楼的人们把他送进了医院。杜威决定搬出这幢楼。电梯的门开了，满满的一下子人涌了出来，可是当所有的人都出来之后，杜威愣住了。剩下的那个人不是桃子，一个60多岁的女人正眯缝着眼睛朝杜威笑着。
去几楼啊，姑娘？
哦，12楼。哎，您是？
哦，我姓方，叫我方阿姨就行了，以后我来开电梯。
那桃子姑娘呢？
怎么，你不知道？哎呀，以前的那个叫桃子的电梯工死了。
什么？他怎么死的？
死得可奇怪呢，听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早上就没醒过来。
可是我看他一直都好好的，怎么？
是啊，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了，据说也检查了，可什么也没查出来。唉，那么年轻真是可惜了，同屋的姑娘也被吓得够呛。可是同屋的那个姑娘说从来也没有看见她画过画啊，怎么会有那么多？
什么？
哦，早上起来呀，发现桃子床边的一整面墙上都是用蜡笔画的画，可是睡觉的时候还没有呢，那肯定是桃子半夜起来画的。可是从
那会不会是别人进去画的？
不可能，人家的屋子里都有门滑，别人不可能进去。哎，姑娘，快下去吧，停的时间太长了，早就有人叫梯了。
哦，不，麻烦你，我现在去9层。
杜威恍惚地走进家门，他刚刚去9层的步行梯看过了，什么也没有，只是一堵洁白的墙。3天之后，杜威的发现再一次得到了验证，住在这楼里10层的一个老人死了。听说之后，杜威急忙赶到了10层，然后他又在楼梯旁边的墙壁上看到了那些画。杜威感到自己的头皮在阵阵的发麻，那些蜡笔画，他们好像是附上了什么该死的恶咒一样，他们在这楼里静悄悄地飘来飘去，他们飘到哪里，哪里就会有生命死去。就在同一天，杜威接到了新房东打来的电话。杜威这次在幼儿园的旁边新租了一间房子，只是房东有一些东西需要清运，那边说3天之后就可以搬过去。2天之后的早上，当杜威坐电梯下楼的时候，又一条死讯传进了他的耳朵，这回是住在7楼的一个小男孩。杜威赶紧返回7楼，而当他把那楼道的铁门轻轻推开的时候，就在那窄窄的缝隙里，他又看到了那些画。杜威看见那些蜡笔的线条清晰地印在楼梯旁边的墙壁上，每一笔似乎都有说不出的诡异。他又把门缝打开了一点，更多的光线映了过去，那座绿色的房子在亮光中凸显出来。那房子的旁边是4个红色的字，小健的家。杜威狠狠地关上了铁门，他的后背冰凉，呼吸也骤然间加速起来。这天晚上7点的时候，杜威用胶带封好了最后一个纸箱，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停当了，只等明天搬家公司的人来，他就可以和这座楼彻底的告别了。 而杜威在下班的时候也已经和一个同事约好，那个同事去参加男朋友公司的活动，会在晚上10点多到家，而杜威就在11点之前赶到他家里，在那里过夜。轻松和疲倦交织在一起，时间还早，杜威把自己的手机定在10点钟叫醒，然后他用被子捂住脸，呼呼地睡了起来。这一觉睡得真是酣畅，当杜威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甚至感到了浑身每一个关节的松弛。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天哪，11点28分了，自己竟然睡了4个多小时，而10点钟的手机叫醒，自己竟然完全没有听到，好险呐！杜威坐起身，他慌乱地在客厅的沙发旁边找到了背包，又跑到卫生间把毛巾截具一股脑地装在了里面，又跑回卧室把手机揣进裤兜，这才穿上鞋走出了家门。电梯停在1楼，杜威使劲地摁着按钮，就好像那电梯会随着他力量的加大而提高速度一样，可是那该死的老式电梯实在是很慢。终于电梯的门打开了，方阿姨眯缝着眼睛朝杜威笑着，杜威走进了电梯。
快，麻烦你快点下楼。哦，好。怎么了？这么晚还出去啊？
杜威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哦，是啊，都快11点半了，我今天晚上……
突然，杜威的手腕在半空中停住了。刚才自己说了什么？都快11点半了，可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是11点28分了，现在距离那个时候至少已经过了7、8分钟的时间，怎么可能？杜威再次抬起手腕，把目光向表盘上投了过去。天哪，那表上的时间还是11点28分，那表停住了，现在的时间是……杜威急忙把手伸进裤兜，掏出了手机。杜威只觉得有一大团冷气从全身所有的毛孔中渗了出来，现在的时间是3点20分。当杜威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觉得身子底下冰凉冰凉，他发现自己正靠在12楼步行通道的墙角里，而在自己的面前站着一个8、9岁的男孩。那男孩背对着杜威，脸微微地扬起着，他正抬着胳膊用手里的半支蜡笔在墙壁上画着什么，而在他的面前正是那片熟悉的蜡笔画。杜威用手支着地，他想从地上站起来。
老师
啊，
杜威抬起头，他看见那男孩的胳膊垂了下来，然后他缓缓地转过了身。杜威几乎惊讶也尖叫起来，天哪，这个男孩怎么会……他不是……杜威突然记起，大约在1年多以前，在家乡小城的那所幼儿园里，曾经有一个小男孩，那也是一个喜欢画画的男孩。后来听说他跟着大人搬到了别的城市，只是那个男孩不喜欢运动，所以自己对他从来也没有在意过。难道他就是眼前的
老师？
啊，
还记得我吗？
你是林建强吗？
是啊，老师。
那你就是小健？
是的。
你不是已经……
可是老师，我真的很不甘心，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喜欢我，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多余的人，讨厌的人，他们甚至还不如墙上的这些蜡笔画。这些画 是去年我家搬来以后，我一天一天地画上去的。时间长了，他们就和我有了感情。我走以后，他们都非常非常地想念我。后来我每次回来，他们都会来找我，无论我走到哪儿，他们都很亲密地跟着我。你看，现在他们又来了。所以我想，要是那些不喜欢我的人都是这墙上的画就好了，那他们就再也不会那样对我了。住在七楼的那个男孩，他总是喜欢欺负我，有好几次他都用我的蜡笔把我的脸涂得乱七八糟的。还有十楼的那个爷爷，他不喜欢我在楼梯里画画，有好多回他都大声地骂我，还说出很难听的话。开电梯的桃子姐姐也不喜欢我，我把我画的画拿给她看，她丑都不丑就扔在了一边。对了，还有九楼的那条黄狗，每当它在这里经过的时候，不是冲着我没命的叫，吓得我好几天都不敢再来，就是把我的蜡笔盒踩得稀巴烂。所以我就一个一个地找到了他们，我要按照他们的样子很认真地把他们画在墙上。现在只差一个人，我就可以再开始动笔了。老师，你还记得吗？以前有一次你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在按您说的做运动，只有我拿着蜡笔画画。其实当时我只是想画一张画像送给您，让您注意我，喜欢我。可是老师，我没想到您那么讨厌我，您没收了我所有的蜡笔。那时候我们家很穷，爸爸妈妈总是数落我的蜡笔用得太快。在那次之后，好长时间我都没有蜡笔用。可是现在好了，对于我来说，蜡笔已经不是问题了。老师，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地把你们每个人都画得很像很像的。以后无论我走到哪里，你们都会在我身边跟着我，围着我，我们大家永远都在一起，互相都很喜欢，谁也不讨厌谁。而且老师，请你放心，以后啊，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还会一天一天地多起来的。老师，我现在就要开始画了。来呀，老师，快到我这儿来吧，快闭上眼睛，到我这儿来，快闭上眼睛，到我这儿来，
来让我好好画你。
杜威已经好几天没有上班了，幼儿园的领导和老师们都很纳闷，不会只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太大，就连个招呼都不打，擅自离开吧？或许是出了什么意外，但是没办法，就算想帮助他，这么大的一座城市，又到哪儿去找他呢？唉，还是别去管他了，当务之急是赶紧去找一个人来顶他的缺。幼儿园的园长暗自告诉自己，下一个运动辅导老师必须得慎重选择，可不能再仅仅因为一个陌生孩子写来的一封满是歪歪扭扭的赞美之词的推荐信和几张充满了童趣的蜡笔画就轻易地下决定。
老师，我画得像吗？
好了，这就是蜡笔画的故事。